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40名的参议员星期三联名提出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当局在香港压制民主派人士的行为作出强烈回应，包括动用制裁等的工具。据路透社看到的议案版本，参议院100名的参议员当中，近半数在这份议案上签了名，其中不单只有民主党议员，还有共和党议员。他们敦促拜登总统领导的行政当局在涉及香港的广泛问题上，向北京当局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路透社说，这个议案是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性，但可以向白宫传递一个坚定的讯息，这个就是参议院的议员正在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并且将会持续作出反应。中共在习近平的主导下，在2020年6月30号强行在香港颁布了港版的国安法，针对香港民主派制定了四项重罪，分裂国家罪、颠覆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国安法设计的这些罪名界定是宽泛，可以借这四个罪名对香港民主派的几乎任何政治活动定罪，包括行使香港基本法当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在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香港民主派议员被排挤出香港立法会，大批参加过反送中游行示威的人士遭到当局扣押或者判刑，香港独立媒体几乎全部被迫关闭，触发了香港历史上罕见的持续性的大规模精英阶层流亡海外的移民潮。国际社会强烈批评北京和香港当局压制不同的声音，背叛他们对香港回归中作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中共当局就回应说，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恢复了稳定。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发表声明说，这个议案要求香港当局释放受到错误指控的被告者，敦促美国政府和民主国家的合作伙伴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工具，追究北京和港府的责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希望与中国重新建立定期的沟通。拜登总统预计将会在中国结束两会、政府恢复正常工作之后的某个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星期一结束，时间刚好是美国和他的盟友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加州圣地亚哥宣布所谓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细节的同一日。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澳英美协议的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北京谴责这个是非法的核扩散行为。沙利文上星期五在讨论澳英美协议的时候对记者说，竞争需要对话和外交。沙利文说，美国鼓励中国在高层级建立规律化的沟通模式，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这次的电话通话。当被问到几时会通话的时候，沙利文回答说，当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包括习主席在内的政府和北京是恢复工作的时候，拜登总统预计有机会与习近平进行电话的会谈。美国海关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2021年底成为法律以来，海关一共依法截留了3237项进口的货单，经过核查后允许1090项的货运通关，拒绝424项的货运入关，目前仍然有1723项的货运等待接受核查。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仲显示，在被截留的进口货当中，电子产品占的比分是最大，其次是服装产品。从被截留的货物价值来看，发自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货物名列前两位，来自中国的发货名列第三。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他们致力于与业界合作，帮助他们理顺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确保进入美国的产品是符合美国的贸易法，保证世界各地的工人能够得到应有的尊严和人道的待遇。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要求制造公司和进口商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从新疆进口的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完成民进党内总统初选的登记，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大选定于明年1月13号举行。赖清德在完成参与初选登记之后表示，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直接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民攻武吓、外交封锁以及是大玩和战两手的策略。台湾正处于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要持续壮大台湾，坚守民主阵容，确保台湾的安全。赖清德是出了是拼经济、护民主、强国防、保和平的口号，是期盼与台湾民众共同完成守护台湾、促进民主、和平、繁荣的新时代使命。赖清德从政生涯前期主张台湾独立，近年来是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他今年一月就职民进党主席的时候解释，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赖清德近年来亦都多次强调会是企稳四个坚持立场，维持总统蔡英文的两岸路线，并且提出和平保台的诉求。美国国务院话，国务卿布林肯本星期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加速推进与非洲的接触，以对抗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布林肯正在访问亚的斯亚贝巴，并将于本周稍后时候是前往尼亚美讨论结束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和更加广泛的反恐努力，以打击尼日尔和撒克勒地区的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布林肯此行将会是拜登行政当局高层官员今年对非洲的第四次高调访问。财政部长耶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都在今年访问了非洲。布林肯计划在亚的斯亚贝巴会晤埃塞俄比亚和提格雷的官员，他还将成为历年来第一位访问尼日尔的美国国务卿。尼日尔允许美军在他们的境内行动，打击该地区的伊斯兰国分支机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探讨美中两国是否可以合作呢？因为越来越多美国人建议拜登政府需要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武器租借法案，帮助台湾防范中共侵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准备调查 TikTok， 并不排除会全面在英国国内禁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跟随多个国家的步伐研究限制使用 TikTok， 据英国官员最新的言论显示，英国或者会考虑禁止使用的方案，视乎最后决定威胁究竟有多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会对英国构成乜嘢挑战，唔排除喺英国全面禁止使用，或者禁止喺公务装置上面使用。英国政府喺星期一3月13号更新一份重要政策文件，指中国对英国同埋全球秩序构成划时代挑战。董勤达喺星期二接受英国传媒访问嘅时候，解释咗相关政策。董勤达向天空新闻话，英国首相去年邀请佢主持保卫民主工作小组，佢嘅工作系保障英国嘅民主，包括传媒嘅安全。
Understanding exactly what the challenges that these apps pose and what they are asking for and how they're reaching into our lives。
佢话理解呢啲应用程式究竟会对我哋有咩挑战，佢哋要求取得乜嘢资料，佢哋点样进入我哋嘅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要求了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去调查这个议题，我尚未有答案。被问到如果调查结果显示 TikTok 是一个威胁，他会不会同意将 TikTok 下架，董勤达就说世界上多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做法，例如印度是全面禁止使用，美国政府就要求政府公务员由公務裝置上面移除 TikTok 等等。
For many young people, TikTok is now a news source, and just as it's quite right that we know who owns the news sources.
佢話：對好多年輕人嚟講 ，TikTok 係一個新聞來源。正如英國知道英國新聞媒體嘅真正擁有者，例如係新聞國際公司或者係三一鏡報集團，知道我哋電話上面嘅新聞來源係邊個。十分重要， TikTok 是其中一环。上星期比利时决定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和丹麦国防部也都已经命令员工由公务装置上面铲除 TikTok。英国首相辛伟成近日出访美国的时候，被问到会否禁止公务装置安装 TikTok。他回应说十分重视公务装置安全，会参考盟友的做法。 TikTok 发言人向英国卫报回应指等待英国政府提供更多细节，但是如果 TikTok 被禁，他们会感到失望。这个发言人又说其他地方的同类决定是基于错误的恐惧，以及似乎被更大的地缘政治推动。 TikTok 会继续和政府合作回应相关忧虑。去年由于英国议员忧虑 TikTok 的资料会被传送到中国，因此英国国会铲除了在 TikTok 上面的官方账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收听，多名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参众议员上个礼拜共同提出了一个支持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新法案，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租借武器和补给，以便对北京当局发出明确的信号，表明美国已经准备好武装台湾去防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侵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因为台湾民主租借法是田纳西州参议员布莱克本继去年7月在上一届的国会任期当中提出的2022年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之后，在这一届的国会当中卷土重来再次提出的法案，得到佛罗里达州两位参议员斯科特以及鲁比奥在上个星期3月9号的联署支持。法案授权美国对台湾政府提供一个武器租借的项目，以防范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同去年一樣，今年新立法的眾議院版本亦都是由曾經在上一屆國會當中眾議院提案的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朴銀珠所提出。布萊克本的辦公室在一項聲明當中表示，布萊克本參議員去年8月訪問台灣的時候，直接從台灣領導人口中聽到美國如何支持台灣人民的自由。他說台湾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最好的伙伴，他们持续维持他们的主权，对挑战邪恶轴心至为必要。布莱克本参议员表示，共产党中国已经是表明他们不达到称霸全球的不 表不会停止。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将会有助于确保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亦都强化美国向全球保存自由的承诺。他说，台湾必须要具备自我防卫能力，以防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侵略。勇敢的台湾人民是印太地区民主的耀眼榜样，和习近平检讨人权的残暴政权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他是感到骄傲，能够与我们的同伴共同提出这个好的立法来加强台湾的军队，持续显示我们拒绝屈服于习近平的咄咄逼人的作为。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全球稳定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提出众议院版本的朴仁珠众议员就表示，在他们持续威胁台湾并且公开挑战美国的时候，比以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采取立即以及决定性的行动，以阻压他们对我们盟友采取进一步咄咄逼人的作为。朴仁珠表示，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清楚无误的讯息，这个就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亦都准备好以台湾阻止中共侵略所需要的工具来武装它。要终止中共侵略的时间就是在他们开始之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呼吁我们每一个同僚跨政党界线来支持这个急迫而且是重要的超党派立法。布雷克本参议员办公室在法案的背景摘要当中指出，美国1941年的租借法授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租借而非出售战争补给给予任何被美国视为是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这些的补给包括战舰、战机、武器、口粮以及是原材料。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将要协助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潜在的对台湾发动的侵略的时候，保护台湾人民以及居住在台湾的美国公民。背景摘要仲提到，这个的立法将会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对台北租借武器要求对台湾防卫需求的决定提交报告，界定并且厘清人民解放军侵略行动的手段可能是哪一种的模样，建立加速程序以确保在这个立法下租借台湾的防卫武器及时递送。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的条文，虽然美国有1961年的爱国援助法以及是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的条文的规定，但是美国总统仍然是得以租或者是借武器装备给台湾政府，以协助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或者是保护台湾公民防范来自人民解放军可能的侵略。作为租借的条件，总统可以要求台湾政府支付恢复或者是替代武器的成本，并且要求台湾政府支付替代和遗失或者是被摧毁的武器同等价值的款项。法案对解放军侵略台湾方式的描述包括是：一、对台湾完全或者是部分的海上封锁；二、对台湾的两栖攻击以及是地面侵略；三、导弹攻击，无论是单独或者是作为更加广泛行动的一部分；第四，是针对台湾军事目标或者是重要的基础设施采取的动力或者是非动力的行动；以及是第五，夺取或者是试图夺取一个或者多个台湾的控制的离岛。此外，法案亦都规定，在立法生效之后的60日内，美国总统必须要建立一套迅速程序，以确保武器能够及时递送给台湾。同时，在法案生效的90日内，美国国防部长和印太司令部司令必须要就租借台湾的武器提交给予国会一份报告，报告必须要涵盖对那些是适当武器的评估，对涉及到这些武器供应链以及其他的补给可能造成的挑战的评估，预计递送的时间表，其中包括预计送达的时间表，以及这些武器能够完全融合到台湾军方的时间表，以便台湾军方能够在一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效利用这些武器。在捍卫台湾民主租借法之前，美国国会去年曾经通过支持乌克兰的捍卫乌克兰民主租借法，并且由拜登总统在去年5月9号签署生效。该个法案重新启动了一个美国在二战期间的租借项目。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新任总理李强3月13号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中美可以合作亦应该合作，但是在美国越来越多人建议拜登政府要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他们认为鉴于中国和美国合作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甚至越来越倾向将合作当作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杠杆，或者美国应该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亦有人指出，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当中，合作已经被降级。下被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14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李强被问到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及改善前景，他这样回答的：中美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中美可以合作，应该合作，中美合作大有可为。然而在美国，越来越多人对与中国合作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这样的想法已经不切实际，他们甚至呼吁拜登政府终止所谓的竞争并合作的战略。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上任之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曾经明确提出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在应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就对抗。这个政策被归结为三 C 政策，即竞争、合作、对抗 Compete, Collaborate, Confront。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特朗普政府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首席作者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目前处于零和的状态，美国应该看清这一点。他解释说，我担心拜登政府的政策，他们说他们想和中国在竞争中合作，而中国方面表明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一种正面的参与，他们觉得美国做的都是中国反对的，譬如半导体问题、与盟友合作或与台湾的关系等等，然后要将这些问题区分开来。因此拜登政府提出既竞争又合作的政策，这个是不切实际的。3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公开批评美国将中国最近面临的一些挑战归因于他所称由美方牵头的旨在打压中国的运动。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给予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3月7号，中国新外长秦刚亦都指责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相对于习近平和秦刚，李强的讲法有所缓和，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到提到围堵打压对哪个都没有好处。3月7号，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秦刚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以及美国是不是会因此调整对华政策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莱德普赖斯强调了投资、协同和竞争的对华战略，并表示美国认识到竞争是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他并没有再提到先前的竞争、合作、对抗的三 C 战略。有记者追问到，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与中国合作，并对与之合作感到悲观时，普赖斯作出了否定的答复。他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在气候变化和打击毒品等领域与中国合作。投资协同与竞争的对华战略是在去年5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提出的。布林肯当时解释说，我们将投资于我们国内的实力根基、我们的竞争力、创新力以及民主，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协调我们的努力，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事业而行动，利用到这两个关键的资产，我们将会与中国竞争，捍卫我们的利益，并建设我们对未来的愿景。 当时都有人将这三点归结为国内投资团结盟友等于与中国竞争，并表示咁就意味住与中国政府嘅合作喺政策论述中被降级。布林肯喺演讲嘅最后讲到咗美中合作噶，佢话即使我哋要投资协同同埋竞争，我哋亦都要喺同中国利益一致时进行合作。佢提到气候变化、疫情防控、不扩散同埋军备控制、打击毒品、粮食危机同埋协调全球宏观经济等。不过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美国唔应该对与中国进行互惠合作抱有太大嘅希望。他在3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的一场网上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是有兴趣的。他们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了，在我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们在这些对话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我们在那些他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系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就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局面还未有缓和的。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3月7日在接受 SEOS 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已经伤害到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去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气候问题已经同两国之间存在的所有其他紧张局势纠缠在一起。博明说，中国其实是上述很多问题的重要制造者，所以中国对这些问题本来的兴趣都不大的。他说，不是说美国不应该继续努力，但是迹象表明北京根本就不愿意互惠合作，我们应该现实一些，所有纪录显示这些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前美国副助理防长科尔比说，美国必须在加强自身能力之后才能够跟中国谈缓和紧张关系。一个总体原则，美国不能够从一个弱势角度去跟中国谈判，习近平可能不会尊重或迁就我们，你知道啦，如果我们处于弱势地位的话。他认为美国目前与中国进行有意义合作的前景很低的，就算是气候变化其实也都是经济问题。气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对不对？这个跟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不同增长率有关，这个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李强13号在记者会上还说，当前重要的是要将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去年11月份会晤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方案。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希望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或者找到底线，但是2月初中国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改变了美中缓和紧张关系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推迟预定的旨在让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的访华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和中国力量项目主管林扬最近在卡内基基金会的一项如何稳定美中关系的采访中表示，竞争和不信任主导了目前的美中关系，双方都认为对方试图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现阶段很难找到一种双方认可的方法来稳定关系。他说，国内因素促使两国领导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而不是寻求共同的领域，在当前背景之下，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措施会得到双方认可，是在政治上可行的，并且可以显著改善或稳定紧张关系。林扬建议，为了减缓关系的迅速恶化，两个国家应该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包括外交和军事接触以及贸易，并增加民众之间的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展开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之际，习近平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怎样突破他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全方位压制。在啱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2900几名人大代表象征式地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当中包括重组科技部，目标是推动健全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整合优化资源，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这个难题。但是科技领域的专家认为，随着美中科技战不断加剧，拜登政府亦正在加紧构筑围墙去填补漏洞，在中短期内，北京的新举国体制可能仍然无法助力中国实现战略技术的自给自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国科学技术部将会被重新组建，重组后的科技部将会被瘦身，不再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的评审以及管理，组织以及是拟定高新技术发展以及是产业化规划和政策等具体管理职责，将会被划归给予是其他的部委。但是该个部将是被赋予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如何使用政府科学基金方面有更多的控制权，包括优化创新链条管理职能，强化宏观管理职责。科技部亦都将会设立一个新的由中共领导的中央科技委员会，突出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该个委员会将会向习近平负责，他的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之后的科技部承担。观察人士认为，科技行业成为了这一轮中国党政机构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凸显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联手出口管制之下，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技术领域面临着挫折，以及是政府打算更好地统筹资源，以实现在高端芯片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的决心。中国官方新华社发文说，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及是外部压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要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以及是管理的体制。星期一，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的闭幕会上面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着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数据研究分析师费尔德盖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务院这次的针对科技部分的结构调整是中国追求科技自力更生的继续。他说，中国政府是希望通过资助对关键点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他们可以激励中国科学家取得突破，使到外国掌握的卡点是变得是无用。上个星期，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给予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在习近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荷兰政府上个星期3月8号表示，加入美国压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荷兰贸易大臣施赖内马克在星期三对议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使用紫外线克制的芯片电路的设备的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荷兰的阿斯木公司是全球唯一的这类设备的供应商。行业专家表示，缺乏阿斯木最先进的技术将会成为中国发展自身芯片产业的一个严重的障碍。科技领域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即使是中国政府通过他们强大的行政能力整合资源，推动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它的实际效果恐怕亦都会比较有限。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德雷克塞尔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行政能力推动科技自力更生方面只能够取得有限的成果，而且效率较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承认新出口限制措施的确是能够为中国公司在关键领域取得进展创造了更强的市场激励，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而且可以加快他们的进展速度。但是总体来说，他是认为美国正在实施的措施将会使到中国在未来几年里面很难实现自力更生，更加不要说任何决定性的优势。 以半導體行業為例，近年來中國政府在該個行業的巨額投資收效甚微，從華為到中芯國際等政府扶持的龍頭企業，在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之後，它的研發芯片的努力都舉步維艱，同樣遭受到制裁的長江存儲，曾經是中國最有希望生產智能手機以及是電腦儲存芯片的企業，雖然獲得到額外的政府資本，但是在擴大產能方面仍然遇到是困難。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中國與科技政策高級副總裁特廖諾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新舉國體制能否成功將會取決於該個行業的全球化程度，以及他們在關鍵的供應鏈上面有多少的技術障礙點。他說，以半導體為例，由於有幾十種障礙點技術，即使是有政府的大力規模的支持，中國公司亦都很難掌握先進半導體製造所需要的所有技術。他說，中國公司的成功將會取決於他們能夠在幾大程度上保持對外國技術的獲取，他們能夠是幾快地招募和引進熟練的工程師，以及他們能夠幾快地創新和掌握關鍵技術。但是目前美國拜登政府正打算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項禁止美國投資中國一些行業的新規定。在美中科技競爭日出激烈的時候，維持美國的領先優勢。報導說，根據美國財政部以及商務部提供給予國會議員的報告表示，他們正在考慮建立一個新的監管體系，以解決美國對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海外先進技術的投資。該個報告表示，拜登政府可能會禁止一些的投資，同時亦都可能會收集其他投資的訊息，以便為未來的措施提供參考。報告未有指明具體的技術領域，但是重點是可能提升中國軍力的領域，例如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以及某些形式人工智能的私募股權投資和風險的投資。研究中國科技政策、政治經濟以及是商業的哥本哈根商學院副教授庫道格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的技術小院正在變得是越來越大，而圍牆上的漏洞亦都在逐步是堵住。他在一封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隨著最近據報是說阿里雲幫助實體名單上的中國人工智能公司逃避美國出口管制，預計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將會出現在實體的名單上面。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去年的10月12日發表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演講的時候，曾經提到小院高牆的概念。他說，當涉及到保護關鍵技術的時候，基礎技術的關鍵點必須要在這個院子裡面，而且南山是必須要高，因為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不應該能夠利用美國以及盟國的技術來破壞美國以及盟國的安全。從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的美國和盟國對中國先進半導體以及製造業投入的廣泛出口控制可以提出，美國正在越來越多地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對待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可以被軍民兩用的技術。拜登政府希望通過使用它廣泛的出口以及是金融工具，並且形成國際聯盟，削弱中國成為技術主導者以及自給自足者的雄心。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德雷克塞爾認為，美國的策略在未來幾年裏面將會是有效的，但是與此同時，中國亦都在推進他們國家主導的發展，本身國家關鍵技術部門的雄心，中國亦都可能會憑藉著他們在稀土、電池製造和其他戰略部門的主導地位而進行反擊。他說，這個在未來幾年裏面將會是有效的，但是只是在美國有優勢的真正卡點的領域，還有一些敏感的技術領域，中國亦都有自己的領先優勢，包括他們自己的一些的技術卡點，譬如是稀土金屬，他可以在他周圍建立自己的圍牆。因此他認為現時判斷美國戰略的效果還是為時尚早，特別是在取決於中國是否以及是如何作出回应，我们需要拭目以待。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几十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当中领先于美国同行。该个报告提出，北京在一些科学追求当中是占主导地位，并且有能力开发未来的关键突破。在该个研究所调研的44项技术当中，中国研究人员在37项技术上面领先于美国，涉及到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亦是量子技术等等的领域。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费尔德盖斯表示，随着美中科技战的加剧，华盛顿很可能会继续扩大技术管控的范围。虽然这个将会意味着该个战略对美国科技企业将会构成附带损害，小院看上去正变得是越来越大。他说，扩大控制范围往往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但是会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美国政府仍然在调整它的技术控制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20年前率先向外界披露沙士疫情真相的著名中国退休军医长燕永，在3月11日因为肺炎等疾病去世，享年91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3日下午，在中国自由派人士微信群中传出的讣告称，南洋中学杰出校友解放军301医院名医蒋燕永同志因为肺炎等多种的疾病不治于2023年3月11日下午3点39分先逝，享年91岁。现定于15号在301医院举行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不会接待外人，有送花圈花篮的单位或个人请将悼词在14号上午前直接告知燕永爱人华仲卫大夫，电话010-6693。2003年4月，蒋燕永先生不满当局隐瞒沙士，亦都叫做非典型肺炎的疫情，率先向外界披露真相，拯救无数生命。后曾多次写信给中共高层公开要求为六四事件证明，并揭露死囚器官交易内幕，因而遭到当局记恨长期打压。2004年8月，蒋燕永荣获菲律宾的物格蔡蔡公共服务奖。据官方网站报道，蒋燕永勇于揭露沙士疫情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的生命。这位敢于讲实话的退休军医去世之日，适逢中共当局精心安排的年度政治大戏两会敏感期尚未结束之时，被维稳部门重点监控的诸多敏感人物仍然处于被旅游或者是全程上岗之中。星期一下午到晚上，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给蒋燕永夫人华医生的屋企电话，只能够听到电话受限无法接通的录音提示。在网友通过网络电话会议告知蒋医生病逝消息之后，因为关注艾滋病和六四事件而被在受到北京国保长期严密监控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深表哀悼。他表示，当年披露北京沙士疫情真相的蒋燕永老师和自己是忘年之交，是他人生路上和为中国人权奋斗历程中的一位精神导师，是他最敬佩的两位中国良心医生之一，另一位是揭发河南艾滋病灾难的高耀杰大夫，堪称大医。胡佳认为，现在30岁以上的北京人应该都记得当年非典型性肺炎，亦就是沙士，他们都受益于蒋燕永医生直言，是他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揭发疫情真相，先至导致无数人免受于沙士之灾。当局不俾进八宝山，就在301医院告别厅15号举行告别仪式，不准外人参加，朋友的挽联都要经过审查。蒋燕永医生是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喺北京呢个时候，如果产生一种悼念行动，而家佢刚刚开完两会，敏感期仲未有结束，到咗三月十七号先至会警戒级别降级。呢个阶段佢唔能够让公众有呢一种活动噶，因为蒋燕永又牵扯到过去三年嘅疫病防治嘅广泛社会痛苦，又牵扯到六四，因为蒋老师后边承担嘅压力嚟自于六四问题，所以我觉得当局系无论点样都唔会开呢个口噶。胡佳对网友话：六四烂熟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之一北京退休教师张先玲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并冇见过蒋燕永医生，但好敬佩佢，对于佢嘅逝世深感悲痛。张先玲话：毕竟一个好人离去啦，我心里面感到悲痛，感到伤感。佢为人非常善良正直，而家正直嘅人越嚟越少啦。佢喺呢种情况之下，敢于暴露沙士情况，敢于暴露六四嘅情况，这个就讲明咗佢系一个主张正义嘅人。特别佢仲系共产党员，就更加了不起啦。六四事件之后，不断有中国军队使用达姆弹，俗称开花弹，去射击民众嘅传闻，指六四死难者尸体上曾经发现呢一类嘅子弹嘅残留弹头。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蒋燕永曾经证实上述嘅传闻。据维基百科介绍，蒋燕永喺1990年代初、2004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同2019年3月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都曾经多次写信俾中共高层，包括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佢为六四事件证明佢同夫人为此长期受到维稳嘅监控。蒋燕永去世嘅消息喺网络上传开之后，蒋燕永嘅一生前好友同大量素未谋面嘅网民都纷纷留言向呢位敢说讲真话嘅老人家表达哀悼同埋敬仰之意。原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喺写俾美国之音记者嘅回帖中写到：呢几年嚟，有气节、有风骨嘅老人家一个个咁走咗，令人感伤唏嘘不已。佢哋一辈子向往自由民主，一辈子为此努力奋斗。佢哋经历百年人生，正系中国历史巨变嘅一百年。佢哋系最触动我嘅心，让我感动感愤嘅老人家。因为《炎黄春秋》杂志，我接触到嘅刘家驹、何方、李瑞老、蒋燕永，总部喺美国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前八九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峰所发出推文，祝愿蒋燕永医生安息，并向佢家属表达慰问。推文写道：蒋燕永医生系八九六四最重要嘅见证人之一，唯一嘅公开见证医生。曾经担任301医院少将勋衔的军医，下面连接的是他的为六四证明的公开信，其中讲到在6月3号晚上两个钟头的时间，他在301医院接受了没办法抢救而死亡，其中不少人被开花弹所伤，而作为军医医院收治的唯一军人是被戒严部队打伤的。美国之音摘录了部分推特网友为蒋燕永医生发出的悼词，其中一位讲到：真正的救国救民之事，正正是历史传播真相的网民话，民族脊梁当之无愧。而 Robert Jane 讲到：蒋燕永不同于油泡、琵琶、半遮面的胡温，他以拯救生命为己任，好似红鹰刺破了黑暗的天，我破例肃然起敬，安息吧，蒋燕永，你让中国人看眼，我们要在你的遗愿里面再进一步，一定将病毒的起源及对全世界故意的传播和杀害查个水落石出，我相信这一日不远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 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据缅甸政府话，经历了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延误之后，恢复缅甸铁路项目的工作目前正在讨论当中。这项铁路项目将连接中国的云南省和孟加拉湾的区域。下面是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的一篇报道。
该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建设泛亚铁路网，而这个铁路网就是将包括缅甸、越南、泰国以及柬埔寨等国家。该铁路项目全长大约1000公里，在缅甸境内分为是两部分，从木遮到曼德勒，以及从曼德勒到孟加拉湾的港口城市皎漂。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将为中国提供一条绕过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的线路。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文敦少将在上个星期这个时候对美国之音缅甸组表示，我们已经和中国签署了几项的开发项目的协议，通往皎漂的铁路项目包含在这些的开发协议当中，实地考察以及报告已经完成，恢复实施项目的事宜仍在讨论当中。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给予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发了电子邮件，要求就该个项目发表评论，但是未有得到回复。北京主要依赖中东石油，因此他是希望避免外国势力通过封锁海峡来中断中东石油运输的可能性。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20大上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能源安全是北京的主要关切之一。中国原油是需求的大约 70% 是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不过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受到国际制裁，关闭了莫斯科的其他市场以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了中国更大的原油供应国。一位要求匿名的缅甸交通部的高级官员证实，上个星期在首都内比都和中国同行是举行了会面，以恢复由缅甸国营铁路以及是中国铁路部利源工程集团公司开发的铁路项目。另一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表示，以前是一带一路，之后就叫做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暂停了该个项目，中国现时终于开始就恢复皎漂铁路项目进行磋商。他说昆明皎漂铁路双边谅解备忘录的准备工作是在2019年完成，估计项目耗资90亿美元。这条铁路项目是习近平在2020年1月访问缅甸期间签署的33项协议之一。中国和缅甸在2019年批准了第一段的路线，该个项目将会穿越缅甸崎岖的地形和区域。这处是少数族裔武装组织几十年以来一直和缅甸军方交战的地方。2021年2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缅甸和中国科学家对项目的第一部分进行了环境评估，并且在2022年获得批准。根据缅甸网站边境的讲法，第二部分的准备工作在去年年底开始，并且得到了军政府发言人的证实。根据铁路部门的3月3号发布的消息，一条通过老挝连接中国以及泰国的铁路线计划在5月底开始运营，中老泰往返列车服务将会每隔一日运行一次，并且计划在6月底的时候扩大到每日一个班次。以上是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一年来，凸显了俄罗斯联邦严重并且系统性侵犯人权及国际人道法律，作为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的一部分。联合国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严重侵犯人权的高级会外活动的主持人、美国前驻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大使哈柏表示，毫无疑问暴行是在那一边。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Ukraine and the UN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ission in Ukraine have documented a wide range of atrocities and other abuses committed by Russian forces.
In summary, execution of Ukrainian soldiers in Ukraine is extreme. He said, "Evidence." 草率处决、肆意拘留、酷刑、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性侵犯以及性暴力。我们知道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士以及是其他弱势群体最容易遭受这些攻击。
In many cases, parents sent children to what they thought were summer camps for their child's safety, but were then denied contact and reunific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 In other cases,Parents refuse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Russian camps.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话：可信嘅报告显示，俄罗斯官员策划咗成千上万儿童嘅移交、转移、领养或者系抚养。一啲嘅儿童战争期间成为孤儿，有啲已经系注入咗系严重健康需求人士嘅机构。响好多情况下，家长系以为系将孩子系送入安全嘅夏令营，然后被拒绝与细路仔系联系。无法与孩子是团聚，在其他情况当中，家长是拒绝将孩子是送到俄罗斯的营地，俄罗斯占领当局还将他们是收入了。令到我们明确，这个不是一些分支行动，我们有证据显示，普京总统和克里姆林宫积极从事这个努力，以剥夺并且压制乌克兰的认同，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文化。
But right now, what the Ukrainian people need most desperately,Is peace.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话：记住我哋嘅说话，将会追究俄罗斯嘅暴行责任。但系目前乌克兰人民最急需嘅系和平，正如拜登总统呢个星期访问基辅嘅时候表示，普京总统选择咗呢场战争，呢场战争每日都继续系佢嘅选择。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话：我哋对普京总统嘅信息系停止呢场嘅战争。停止你的残暴攻势，停止你的军队给予乌克兰以及世界造成的痛苦。在这一日到来之前，我们都必须支持乌克兰。我们在面临无理的人权侵犯的时候，都必须要支持问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